现在是刻九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一零四点一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 一零四点一，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
下班回家只想懒懒地躺在沙发上吗？但是又不想白白浪费时间吗？吸收资讯一定要上网或者是看书吗？你想让生活更充实更有趣吗？让你用听的补充各种生活资讯，欢迎收听生活补给站，汉儒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
来到生活补给站，由汉儒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的节目，现在时间早上的九点哦。来到礼拜天九点到十点的节目当中，我是陪伴大家这一小时的微微，在周末呢和你分享许多生活话题哦。有一些活动资讯也会在周末和大家分享。我这个周末啊超级忙的，昨天呢、去了一趟高雄哦。这个人家讲说中南部想到是天气很热，对不对？但最近啊可以说是这个雨哦下得特别的猛烈。我想说去高雄看看明媚的阳光哦，最好可以热死我吧。结果呢那个雨也是让我在出差的路上不是很方便哦。完全可以想象说你例如说你去参加一个会议，或者是像我是要去主持，那你从车站啊到这个活动地点，也许坐这个捷运之类的，进站前收伞啊，然后你身上背着东西，这个脚弄得湿湿的也很糟糕哦，哇，这有点麻烦。然后那个雨是很狂暴的哦，这个是蛮辛苦的地方。不过这个天气不是人可以去控制的，我们只能去适应它啦。只是跟我一开始期待说短暂的大概一天去高雄的那个天气有点不大一样。但是在高雄啊，我觉得有个很棒的一点哦，虽然它也是一个非常国际化哦很现代的一个都，高楼大厦也很多，可是它的天空哦，就我先讲，虽然因为下雨的关系，所以天空当然不会是那种很漂亮的蓝色，但是它那个整个城市的氛围跟台北的拥挤完全不一样。台北是真的很密，你知道吗？整个很局促。高雄你说在市中心也是有很多很高的大楼啊，然后建设也非常多，但是不会让你觉得很拥挤的感觉。单纯从这来看，我就觉得高雄是一个比较舒服的地方。在台北啊，生活方便归方便，但是很那种人很多密度很高的感觉，有的时候还是真的让人家比较不舒服一点哦。但我们住哪里，在哪里工作，在哪里发展，有的时候不全然是我们的个人眼，就像刚刚提到的，例如说那个产业链就在这边啊，或者是你要追求这个比较好的公司条件，也许就到比较都会的地方去嘛。那有一好没两好啊，我们都要去适应，自己要想办法转换一下心情哦。尤其是周末时光，你可以出去放松一下。如果你觉得在都会地方真的给你一种很压迫的感觉哦，看不到天空，感觉空气又不新鲜，至少周末啊往山林走一走啊，往海边走一走啊，或者是去外县市啊，比较会有那种呼吸的感觉哦，那种心情转换也会比较好。
take a tight run, can take a tight ride, climb and they can take a ride, and time, my turn, it done for my time.
生活空虚，没有目标，满满的负能量。心灵小雨帮你加油打气。
这句话怎么说呢？他说：“准备好了，运气才会来哦。”际遇的本质哦，不是遇到什么，而是遇到时你接得住什么。嗯，人家说什么机会是留给准备好的人嘛？很多人在那边唉声叹气啊，说这个时不我与啊，哎呀，这个我没有遇到什么伯乐啊，所以我没有机会啊，大放异彩哦。可是说真的，你到底在求什么机会？你等什么机会哦？这个机会突然就来了时候该怎么办？你抓不住，真的才是重点。有的时候遇到好的机会，想说哎呀我年纪太小了，或者说啊这个好棒哦，可是我不符合资格，我错过了。我想这种经验大家还蛮常遇到的，你会失望失落是正常，就想说哎呀早知道我就多出这个早出生几年就可以了，或怎么样，早知道这些早知道都是不可能出现的，你没有办法扭转的。所以你看哦，一两次两三次你错过一些机会之后，你到底知道你要先准备好呀。那你说我都准备好了哦，有些人自认我现在准备好了，机会快来吧，结果机会迟迟不来，那怎么办？继续这个深耕自己的专业跟领域啊。所以机遇的本质不是遇到什么，而是遇到时你接得住什么。有一些好的机会在不对的时间出现，你只能放它走啊，你根本抓不住。有的时候啊，你准备好了，机会迟迟不来，那你也只能等。那你说我就干等吗？或者是就在那边怨天尤人吗？可能也不是嘛。你可能是继续去深化你的技能，扩大你的知识范围跟领域啊，尽量让多种机会都囊括在内。所以准备好了，运气才会来。我自己会觉得，当然也有多次错过一些我觉得很棒的机会的时候，你当下可能会很后悔，或当下觉得很可惜，甚至难过啊、埋怨啊，这些都有可能。有些更极端，你可能生气啊、嫉妒啊，这个机会被别人拿走了，然后你心里就有一些负能量之类的，我觉得很正常哎，就是会这样想，因为你在意嘛。可是过了一阵子之后呢，就会觉得对，错过也就错过，你抓不住的东西硬强留是没有用的。那因为你这样的多次错过，你才知道你应该准备些什么。那些错过终将会成为你的养分，这些错过会形塑一个更适合你的机会。你觉得你错过的就是你遇过最好的机会是吗？会不会下一个机会会更好？你不知道， Who knows 啊，重要的是继续准备着，等待下一次可以抓紧机会的这个瞬间，然后紧紧把它抓住。所有错过都是为了塑造那么一个专属于你，躲也躲不过，逃也逃不了的绝佳机会哦。准备好了，机会才会到来。这句话和你分享，机遇的本质不是遇到什么，而是遇到时你接得住什么。
前是那一年海的沙滩，浪花的缱绻，黑键是和你多日不见，弹指间海岸线，你的泪中都有了钢琴，尘封在回忆，任凭我只是你的插曲，时间偶尔提起，钢琴偶尔哭泣，那些凌乱片段，如果爱还能前世现在，我爱到昨天，成全你改变，黑键是原谅我的原谅，好想再弹一遍，手指却只听见你的抱歉。
早上的9:14，这里是生活补给站，由汉儒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的节目。刚刚听到是范逸臣的歌曲哦 ，Piano。回到节目当中哦，今天一样和大家分享故事喽。在下段节目哦，后面的两段呢，都会跟大家分享哦。这个居服员的故事，现在是这个长照的世代哦，尤其是大家平均的寿命啊是延长许多，我们也有比较好的一个医疗环境，但是呢不代表你可以长寿同时又极其健康哦，要维持健康还挺难的，并且人年纪大嘛，总是会有一些需要照顾的需求。以现在来看，很多人是以自己的子女啊为主要的照顾者，那当然有些会请一些看护或者是居服员来协助，这也成为现在的产业趋势哦。深入这些家庭，每一个家庭每一个长辈都有不同的需求，那居服员的专业如何来协助他们呢？我们也一起来了解哦，在下段节目继续和你做分享，也先来听好音乐啦，稍作休息，微微马上回来。
黑夜将城市笼罩，想念蔓延在细胞，想你的拥抱，你的微笑，想到快要疯掉。
爱你到莫名其妙，伤了已无可救药，没有你会死掉。我不再开心的笑，痛苦在胸口燃烧，在你离开以后，寂寞把我逼进了墙角，不听别人的劝告，才掉进你的圈套，现在知道却放不掉，时间慢慢的变老，戒不掉对你的依靠，失去重心该怎么好，每个表情都能治疗相思的煎熬，戒不掉你对我的好，像被关在想念的牢。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频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继续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居家照顾服务员云柱来到节目当中。Hello， 你好。
微微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云柱。
居家照顾服务员哦，居服务员的一个工作场域，然后到底进入了这些家庭呢，协助他们什么事情？那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个案哦，年龄啊、性格啊、身体健康状态都不一样。我感觉居服务员是真的好像要会的事情很多，然后要之前有提过说还要不断在进修，就是有遇到一些状况可能也会跟督导啊同事一起去做讨论。对，因为我觉得这一个工作所面对的那个挑战很不一样，是说因为你们是走进那个家庭里面，然后通常对于个案或者是这个服务的家庭来讲，这个空间它是很熟悉自在的，反而是居服员是新来的，你知道吗？
对对对，
那每一个家庭的那个气氛就不太一样，环境也是嘛，或者是你可以运用的东西，或他需要你协助的东西都不太一样。你们要蛮能去适应很多不同的人，或者是不同的场景，是吗？
对，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一开始要适应的事情。
嗯，
像一开始如果你一整天的班接满，假设八小时好了，
嗯，
我们可能一天要跑4到5个案夹，
嗯，
然后虽然做的事情可能大大小小都差不多，可能都一样，要洗澡啊、陪伴啊等等的，可是我会借看着个案不同的需求，像是陪伴的话，家属会觉得我妈妈都一直坐着看电视，很少运动，欸，那你来的话可以陪我妈妈做运动，
嗯，
那我们就会加强在陪妈妈做运动这一个部分，
嗯，
但也有其他的事，她妈妈其实脚步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失智的情况有一点点比较严重，她会想说我想请你陪我妈妈多聊天，
嗯，
最好是多问一下她以前的事情，
嗯，
训练她的脑细胞跟说话的能力，所以主要还是贴照个案本身的需求，
嗯，
然后如果是其他不是专门为个案量身定做的服务的话，像家务协助的话，嗯，我们要做的其实也都一样，只是要迅速的找到扫把跟拖把在哪里而已。
对，并且每一个场域空间需求状态不一样。
对，不一样。像我在书里面有写到，有一个家是他有一点轻微的囤积癖，
然后怎么清啊？
对，但是因为长照2.0规定的打扫范围是一房一厅一卫浴，
嗯，
如果是老独居，又或是独居的话，
嗯，
然后有可能他是视障的话，可能会再增加帮他刷马桶啦，
嗯，
然后清理桌面啦，等等等等的。但是其实做的都差不多，
嗯，
但是这个囤积癖让我觉得困扰的是，不管打扫得多干净，其他房间没有干净啊，因为他推了很多东西
嘛，就是塞在那个地方而已。
对，然后那个地方就会容易有蚊虫啊、小强啊等等的，
嗯，
所以常常扫一扫就会有虫子爬出来啊。
那到底好像扫一个形式的感觉，也没有真的解决那个，
没有办法解决他问题。
嗯，对。
但我们去他家其实也不是去解决他的问题，只是去陪伴一段时间，
嗯，
然后做他们觉得自己最需要，然后当然也是政府核给他们。最需要的服务这样子，
嗯，
可是后来我发现这个奶奶她会，因为你会发现你的一房一厅一卫浴越来越近了嘛，
嗯，
可其他地方的脏就会变得越来越明显，
落差更大。
对对对，我就发现她会慢慢开始清理那些堆在墙角的东西，
嗯，
她只要清一块，我就帮她多擦一块，但我们都没有说到这件事情，
啊，
默默有个默契这样子，嗯，
他也可能是受到这个干净环境的鼓励。
应该是
其实像刚刚讲到说，实际上服务的项目也是刚刚讲说各管师会去评估嘛，然后会来做一些安排，所以你们去之前也会知道说，哦，我去这一个案家是要做什么事情，然后大概会遇到什么样的一个情况。那我觉得也是很真实的去看到说台湾不同的家庭，
嗯，
他们的一些需求是什么，会不会也让云柱自己觉得好像对于这个目前台湾的也许长辈的这个族群，或者是台湾的超高龄化社会有更深的认识呢？以前我们都是可能看新闻讲说，哦，台湾老人很多，
是，
然后有什么医疗不足啊，什么都不足啊，
哦，
但是你们现在算是第一线嘛，
对，
所以有没有什么是更深刻的让你感受到现在的环境是一个什么样子？
我觉得可能因为我以前也做过照顾者，照顾我爸一段时间，然后在那个年代是没有长照的，
嗯，
然后我也因为也没有网络，我又还小，所以其实不知道要怎么去寻求协助，
嗯，
加上我爸妈在我很小时候就离婚，所以也没有亲戚朋友可以帮忙，
嗯，
在那个年代是很孤立，觉得很求助无门，
要靠自己。
对，可是实际进到长照2.0之后，我发现政府在这方面其实给照顾者这个家有很大的支持，像是有长照4000包，
嗯，
就提供专业照服务以及那个照顾服务。照顾服务的话就是居服员嘛，
嗯，
专业的话比较常见就是会请居家护理师到家里帮那个卧床的个案换鼻胃管，
嗯，
还有就是接送服务，就是一般常见的富康巴士，
哦，对
对，然后还有车资的方面也是有补助的，然后再来就是有那个辅具以及居家无障碍空间的补助，
哦，对，
像辅具的话，有时候个案他们可能忽然身体的情况比较差，他可能今天好好的，但他可能天气很冷了，
嗯，
变得行走比较不便，
嗯，
他会想要，那我是不是应该要买个拐杖啊等等之类的。我就会跟他讲说不用买啦，奶奶，那个你直接打电话去辅具中心租借就好了，去借就好，那边都有东西可以借。然后如果是家里无障碍空间的话，我遇到的通常是个案想要申请浴室装扶手，这个很重要，这个也是可以申请补助。最后的话就是喘息服务，就是刚刚前面有提到的，就是外籍看护要休假啦，或者是照顾者他临时有事要出去一整天，他就可以来请4小时或者是8小时的喘息服务，让他可以无负担的离开他家，然后但他们家的长辈是有人在顾跟照顾的。所以我觉得这个长照 2.0 其实给照顾者有很大的帮忙。会觉得如果当年如果有的话，真的就
蛮轻松的，至少心里不会那么慌。
嘿，就至少有地方有人可以帮你忙，
有资源。
对，然后甚至如果只是心里面觉得压力很大，你想要找人说说话，你也可以打1925，就是24小时的心理咨询专线。像我一些忧郁症的个案或家属，我也会跟他们说有这个免费的服务，你不用什么都闷在心里面。因为对照顾者来说，他的那个孤立感是很深的，因为他等于是被绑在这个家里面。当年我就是这样，所以还蛮在这块还蛮能共情的。
刚刚讲到说，确实现在的环境一定是比也许10年、20年、30年前好上许多，因为有更多资源跟管道。但是我们还是有持续要在努力跟进步的地方，一定也有还没有做得很好，或者是也一直很期待有资源来挹注的地方。你会不会有一些真的在实际服务的过程当中啊，也会觉得说，也一方面可能是意识到自己可能也许能力或想法上的不足，或者是觉得说，会不会有些情况其实如果也可以再加强的话可能会更好，这样的观察嘛。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实际上面对不同的挑战，当然我们有可以帮忙的地方，能力所及，但是也一定会有面对能力无法去解决的地方。
我觉得无法解决地方，在我看来的话，我觉得是老化。就是你看着你的个案就他不会像小孩子那样越来越好，他是一路走下坡的。然后我们能做的就是减缓这个过程，并且在这个过程中陪伴他。像我刚开始做这行的时候很天真，总觉得我是去陪爷爷奶奶们的。可后来才发现是爷爷奶奶们觉得他们在陪我。
真的
哦？对，这个陪伴是互相的。我去的话，他们就会，当然除了做服务的事情之外，他们也会跟我讲一些就是没有办法跟亲戚朋友讲的话。
因为有些话就是可能有什么利益关系嘛，不能随便跟亲戚朋友说。
对，然后他也可能怕孩子们听了会觉得压力很大。他也不习惯去諮商。
对啊，对啊，是他熟悉的管道。
对，然后就会跟居服员讲，因为居服员就是个外人嘛。
讲了没关系，反正
没关系。我都会跟他们讲说，你放心，你讲啊，我出你家门我就忘记了，不用担心。然后他们最常跟我讲就是他们觉得吃药没有用。
因为他们可能已经常年吃药很久了，药也只有越来越多，不会变少。
是啊，然后我就会了解他们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才发现原来他们很希望吃了药之后可以像年轻的时候一样。
就是会，因为毕竟每一个长辈都曾经有身强体健的时候嘛。
是啊，
所以并且我们以前对于吃药的想法就像感冒，我们吃药就好了，就不再咳嗽不再流鼻涕了。可是对于长辈的身体变化很难做到说，我们就完全恢复成我们想象的那个样子。
对，包括做复健也是，他就觉得不好啦，这辈子我就是安内啦这样子。然后这个时候我就会做一点适当的慰教，说他只是如果是高血压的个案，我就会跟他们讲说他是帮助你不要发作啊。如果常常高血压，像前阵子很冷有没有，很有可能就会头痛啊，甚至是中风。那吃药的话就可以帮你在维持在一个安定的数值里面这样子。然后复健的话，我就会拿我自身跟他们讲说我也有在运动啊，但是我也能变回我20几岁的体能啊。我说是一样的，我说但是你现在每天慢慢跟我一起做复健，至少可以维持你自己一个人蹲厕所的 激励
哦，
这个很重要。
嗯，至少你有很多生活必须的功能没有丧失，然后你可以自己完成，其实这就已经很不错了。
对啊，因为其实我做这行发现厕所隐私很重要
哦，很多长辈会很排拒有人要帮他。
对，可是正是因为需要帮忙才会请居服员去啊、嗯、所以在他们有这个需要的时候我会看他们的身体情况、嗯、如果他们还算轻微的话，我会协助他坐在马桶或者是便盆椅上之后就会离开那个房间、
嗯、
然后跟奶奶或者是爷爷说哎、欸，你们上好就叫我再进来协助你们这样子、
嗯、
可是如果他如果愿意一开始就跟我一起好好的运动好好的散步一直维持着这个激励的话，这个上厕所的隐私就可以延长的比较久一点、
嗯、
他们听到这个就会觉得哎、欸，不用吼，我不想要那么快就是有人陪我一起上厕所、嗯、好啊，那我就现在一起来运动啊。
我觉得那个人跟人之间的互动真的很奇妙、欸、就像刚刚云朵有分享到的提前做好预防是最好的嘛。像有的时候长辈可能因为生活的一个作息啊行动的关系他可能不小心跌倒摔跤，这个很常见，可能屁股这个坐下去好了，我们一般人看觉得、欸、还好还好赶快扶起来，然后他也说没事没事，可是就因为这个一跌倒或怎么样，后续也许有引发很多不好的症状、哦、或者是你问他、欸、有没有怎么样，他可能也是明明蛮痛的，但他也会勉强说哦、不会啦哦、是还好吧之类的，让你就不知道、欸、到底该怎么样。所以长辈的一些生活作息如果可以得到妥善的安全照顾，其实对于他的生活可以过得比较自由自在是有绝对关系跟影响的。如果已经到了失能的阶段，其实是不可逆的，你只能减缓，所以我们也只能在说他还没这么严重之前呢想办法训练一下。我觉得也像刚刚云柱提说，我们自己也会最受到警惕吧，因为我们看着长辈就是第一线，所以你更会感受到说哇自己的身体健康啊，维持一个良好的运动或者是自己的肌耐力哦要有所提升是很重要的。等到年纪再更长一些些，也许挑战就更多了，风险也就更多了。接着我们来听苏芮的歌曲哦，是不是这样。听完这首歌曲进一段广告，稍后会继续邀请到的是居服员云柱来跟我们做分享啦。
好热哦。哎，开冷气。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哦。
不过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金夏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以上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
先洗手换衣服，对吧？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啊，这么多哦！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那我赶快去了解。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去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去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到哪里哟。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回到正声台北调音台 FM104.1， 我是微微。今天邀请到是居服员云柱，跟我们分享很多故事哦。他自己作为一个居服员，在不同的这个个案当中服务啊，跟长辈互动的故事，我觉得会有很多跟他们谈的那个过程，会更了解长辈心里在想些什么。像刚刚讲到说那种吃很久的药，或者是刚刚讲说也许他上厕所或者是生活有些作息很不方便，有的时候在自己家庭里面就会遇到长辈有这样的现象。
是，
如果你是为人子女，做人家孙子女的，你可能看到是阿公阿嬷或者自己的爸爸妈妈，就是很嫌弃的脸，就例如说我不想吃药嘛，最常就是这样，就是我不想吃，或者吃药就是一副心不甘情不愿啊，那种感觉。像刚刚讲说上厕所或者是洗澡，如果假设他需要人家帮忙，有时候他就是很易怒，容易生气。那我们作为家人的那个角度，有时候就觉得说，哦，阿公阿嬷怎么又生气了，或者是说他们情绪怎么
起来了，
对，又起来。有时候我们也很为难，然后或者是我们虽然心里也知道说生病的人或者是长辈他们很不舒服，
嗯，
或者是他们真的觉得很不开心，
嗯，
但是有的时候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就像刚刚讲的，对，就是很多事情已经发生的时候，有的时候你也很难去化解他们真的很不开心的那个点。
嗯，
对，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看书吧，就包含看云柱的书里面的那些长辈的一些互动，或者表达出他们的想法的那个过程，我觉得也会让我去重新思考说，哦，我们家中的长辈啊，他可能有什么样的反应或什么现象，根本的原因是什么。
是，
就像有时候我们讲说那个吃药啊，很多做子女不是很讨厌自己吃药吗？
是啊，
但是他已经吃了10几20年那么多颗药，有时候我们看到那个药真的很惊人欸。
对啊，
吃个药要吃超久，因为超多颗。
对，慢性病几乎都要吃一辈子。
对，然后吞药又不容易。
对，
然后就吃的非常久，然后有些什么饭前吃，有些饭后又吃。
对，
他吃饭也不会太开心，因为吃饭前又要吃一堆药，吃饭后又要吃一堆药。我们正常人就是年轻人想都会觉得
就是像刚刚讲学没有什么盼头
哦、oh.
对，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看那些故事是很能体会说过我们家中的长辈有这么这样的情况、嗯、甚至是如果我们自己老了要这样的时候，其实那真的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
是啊、嗯、可是我觉得既然现实已经是这样，当然我们会先建议他去医院调药啦、嗯、因为他可能一口气要看，可能他一天要吃的可能就三四颗不同科别的药、嗯、可能之间是有些可以有调整的话，会蛮建议他们去医院调药，可能就可以减少一些这样子、
嗯、
医生也都蛮乐意的，因为这情况还蛮普遍的。
对，真的很常见。
我也蛮常听到就是个案跟我讲说，诶、欸、那个医生把我一颗药减掉咯，因为跟我哪一个科别的药，对对，可能有冲突啊、嗯、
少一颗就很开心。
对对对，对他们来说的确是、嗯、可是另外一方面我也协助他们就是接受人就是会老这件事情。
嗯，对啊，
其实不要说是我服务的爷爷奶奶，包括跟他们住在一起的家属，看到他们老了会是这样的情况、嗯、他们自己其实也会害怕变老、欸、
嗯，会，因为你会觉得我如果我身体不顾好，我会不会十年二十年后就像这个样子。
是 啊，
对啊，
其实我自己也会，因为我进出很多不同的个案家嘛，会看到各种不同老化的情形。
嗯，
当然我觉得一方面就是自己要好好顾好自己的身体啊、
嗯、
做好这样的打算之外，另外一方面我就会跟爷爷奶奶们讲说，像我的奶奶们他们很关心我的婚姻情况。
最常会问这个有没有结婚。
对，我就跟他讲说，他们会问我说，啊小姐你都不结婚哦，这样你将来老了一个人怎么办，
没有人陪你，没有人照顾你。
对，我就会想说真的吗，结婚老了就能照顾你吗？然后他们就会
想想哦，对，
哎，丢呢？
有很多长辈也是这样哦，就是说、
啊、
催促着周边的孙子女什么要赶快结婚。那你问他说结婚有没有比较好，他也心里想说哦，没卡好啊。
然后因为我是外人，不是他的孙辈，他就没办法跟我讲的这么直接，他就会跟我说，可是你都不担心一个人老了怎么办？我就会讲说，老了的时候有政府来照顾你啊、嗯，你看我不就来了吗？
哦，
所以我觉得信任政府也会来照顾，我觉得也是很大的帮助啦、
嗯、一个支持。
嗯，不要那么怕老、欸、
对，你刚刚讲过说一开始是在工厂过，然后因为疫情的关系转换成居服员，然后经过了考了嘛、嗯、然后之后就是成为居服员。为什么会有确定说要做这个切换呢？是你觉得说诶、欸、这是你比较想做，还是说现实一点层面是觉得诶、欸、这个也许经济的条件会更好之类的？
我觉得真的是经济的条件比较好、
哦、
因为政府有规定居服员的时薪跟月薪最低是多少。
哦，可是你不是说你可以弹性调说接多少案那就会
哦？因为我的情况比较特别，我那个时候、嗯、我在机构是上照顾服务员补助班的同学开的机构、
哦、
他那时候才刚开、
嗯、
我在想他可能是想要稳定他的居服员，因为其实居服
流动
率是蛮高的、
嗯、
然后他就给了我很好的薪水，就是前三名进他公司的居服员是领月薪。
哦，那就是稳定收入这样子，
非常稳定、嗯、可是在那个时候我是被班上其他同学们质疑的。因为这个工作如果你愿意接，一个月超过五六万没有问题，
就接多一点这样子。
对，那是时薪制拆账制都是、嗯、时薪制跟拆账制是这个行业的大众啦、
嗯、
月薪是非常非常少，大概就 99.9 之类的这样、嗯、非常非常少，很稀有、
嗯、
然后那时候遇到疫情、
嗯、
所以反而我是薪水最稳定的那一个人、
哦、因为那时候要进到家庭个案并不容易。
对，有的比较轻症他们就讲说，我希望因为现在疫情比较严重
了，先暂时，
对，先暂停，暂停的个案还蛮多的。
哦，
对，谢谢我老板，谢谢。
哎、欸，可是像你刚刚讲说，如果我单纯讲说我接案量，就是我接的多，其实薪水是蛮可观的。
是、
嗯、
尤其是如果你愿意做假日的话就是 double。
假日需求应该更多吧，因为很多
蛮多的、
嗯、因为很多可能平常的协助的人他可能假日就休假了，
对，
所以他假日是需要请别人再来协助的。
是，主要是外籍看护休假。
哦，
所以这样子也很好，因为外籍看护他们，我们也蛮常遇到外籍看护的，他们的压力其实也是不小。
嗯，
一个礼拜他们能够出去放假一次 是很重要的，
周末都一定要放松一下，因为照顾长辈其实真的很有压力。
对啊，因为是24小时的，然后他们有时候去，他们也会教我们一些技巧，还跟他在他们身上学蛮多东西的。
因为他跟那个长辈相处的时间可能更长嘛，
对，
更熟悉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是啊，
哇，那你自己对于现在的这种工作生活还满意吗？那当然，因为刚刚讲说你现在是算是弹性在接案子的一个状态吗？
哦，我的情况不特别，因为我们老板在今年决定要进行业务调整，他就请我跟另外一位月薪的同事去开会，然后所以我们年后就被资遣了。然后我去年有出了一个小车祸，年底所以我的腰伤一直没有好，所以我现在是休息的状态。
但如果像你刚刚讲说我们考到这个资格，就是看你假设之后有想再做类似的，你就可以再继续接这样子。
对啊，我想说要不要转成做实薪的，或者是去日照中心。
等于说还是有点像是我们平常讲那种什么证照在手，
对，
随时看你想接就可以接。
是啊，
对，然后自己可以去调整。那刚刚讲说因为感觉未来的规划也是类似居服员的角色，只是看是说是去机构里面或者是弹性的一个接案嘛。那你会觉得听起来还是居服员的这个角色，所以你还是会觉得这个工作对你来说是适合的吗？或者是你喜欢这份工作吗？等等。
我觉得我还蛮喜欢的，因为我爸爸是跟蒋公来台老兵，所以我从来没有见过我的爷爷奶奶。然后做这行之后我才发现，哇，原来有爷爷奶奶是这种感觉啊，因为他们其实就会把我当成他们的晚辈啊这样子。但是自己要有那个界限，然后只是一个外人，这个也是很重要的。然后也会在照顾爷爷奶奶的过程中陪伴他们，对我给他们真的切合他们需要的服务，对我来说也是很大的一个回馈啊。就像前面有讲到，我觉得陪伴是互相的。然后再加上做这行，虽然一个人去个案家会面临到很多挑战，但是它的好处也是你没有顶头上司。
哦，对啦，你的老板就是那个人吧。
对，我们大概、就是、
他的需求就是他。
对，大概就是每个月可能就月底的时候回机构缴记录单，然后月初的时候领收费单去跟个案收费，然后可能回去开个团督会一两次，大概就这样，没有什么机会进到办公室，所以我觉得还蛮自由蛮有弹性的。
一定会有人会比较喜欢这样子的工作形态啦，就说不是说我常常要跟同事啊坐在一起啊，
对对对，
做什么事情。然后确实刚刚讲说超高龄化的社会或者是台湾在居服员的需求，我觉得一定会有所提升。现在服员缺吗？如果就缺额来讲，你感觉
偏乡会比较缺
哦，
听说城市是不缺的
哦。真的，因为比较多人在城市居服员。
因为这行如果你好上课准备考试不会很难，各位观众听众不会很难。好好准备的话是拿到小卡是没有问题的，可是偏乡的话当然就是人手不足，再加上可能每个家距离非常
远，
那就居服员的数量就会比较不足。但是我有看一些就是在做偏乡居家服务的机构，他们也说最近这几年有蛮多部落的青年人回来做居服员
哦，
也是有的。因为条件也很好，完全依照政府规定嘛。
然后像刚刚讲到说我们都可以去理解或者是了解说未来的长者的需求肯定会越来越多，然后成为居服员我觉得是一种选择吧。当然它是一份工作，你可以把它单纯看作哦，它就是我赚钱一个管道，我就是来上班，我就去服务。但是同时呢，你又可以学到像刚刚讲到那个照顾长辈的一些技巧。我觉得这个是真的很实用。就像你刚刚有提过说很多同学也是会思考到说也许我以后家中有长辈有这个需求，或者是我自己也渐渐我也想要知道假设要照顾长者，
是也是有的，
这个反而是一个很实用的技能。
对
对，那就让你可以同时有这样的资格，然后又可以学到东西，我觉得也是一个蛮不错的优点。那也确实像云柱有分享到的，真的在服务的过程当中，这个有喜有悲啊，也有挑战，并不是这么容易。大家不妨呢也可以来看看这些相关的故事哦，跟大家介绍居服员来了。然后今天邀请到的是居家照顾服务员云柱，跟我分享很多精彩的故事哦，非常谢谢云柱，
谢谢大家。
黑暗中，寂静伸出的双手，冰冷的空气像火，害怕又受伤。
是充满短暂的烟火，无处躲，照亮了沉默，明白是寂寞。
张惠妹的歌曲《勇敢》，我是陪伴大家这一小时的微微。不只有好音乐，有今天提到的故事啊，内容我觉得也非常的实用。大家可以跟自己的亲朋好友啊、长辈朋友来分享哦这些精彩的故事。也别忘了继续关注 FA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啦。最后来听到的是李玖哲的歌曲《想太多》，我们下次再见喽。
他霸占了的心中属于我的角落，所以你说我们不是你和我，是我想太多。你懂这样说，但你却没有真的心疼我，是我想太多。我也这样说，这是唯一能安慰我的理由。
商银信用卡支援全支付，绑定全支付后可于全联、大全联众多合作通路使用 BB 轻松支付，不用带钱包，手机就是你的钱包，让生活更便利。谨慎理财，信用至上。本行信用卡循环利率为年息5.46%到15%，其他相关费用请参阅本行网站。
小佑到了吗？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嗯，
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服务专线02-2361-7268。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买的，因为它很少，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广告。